用来包裹尸体的其中一份报纸是1935年9月15日发行的编号为1067的星期日图画报，这可能是抛尸的最早日期。除此之外，这份报纸是兰卡斯特地区的本地报纸，而且它只在兰卡斯特和默克姆附近发行，销售量很小。调查完这份报纸后，警方的注意力从格拉斯哥转移到了兰卡斯特和默克姆，这里也没有符合尸体特征的一男一女失踪，但是却有两位失踪的女性，这让警方看到了曙光，尤其是得知其中一位女性的丈夫是具有外科经验的全科医生时，他们着实眼前一亮。在案件调查的前12天，他们的调查方向一直有误，这个典型案例解释了在案件调查伊始给警方提供准确信息的重要性。这些鼎鼎大名的教授很快就承认自己可能判断有误，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教训，那就是在调查中不要盲目自信，想当然地进行判断。10月13日星期天，巴克医生被指控谋杀玛丽，玛丽的家人认出了包裹尸体的一部分衣物，一项全新的法医科学成果第一次在案件中使用。虽然伊莎贝拉的指尖被切掉了，永远无法找到，但是玛丽的指尖是完整的。尸体一的手部外表皮有脱套伤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手长期浸泡在水中，洗衣工的手常常会这样。尽管如此，他深层的皮肤及真皮层的指纹却清晰可见。指纹专家把从尸体上提取出的真皮指纹与在道尔顿广场2号玛丽房间里发现的指纹进行了对比。事实上，他打扫过的地方，甚至玻璃器皿上都留有他的指纹。虽然真皮指纹更细也更不清晰，但是却与表皮的指纹相似，同样可以用于鉴定。在英国案件中，这是真皮指纹第一次发挥作用，同时此类证据也是第一次在法庭上被认可。根据尸体一的手和脚做出的橡胶模型，穿戴上玛丽的手套和鞋子是十分合适的，但是与伊莎贝拉的物品并不匹配。玛丽腿上被移除的皮肤是带有胎记的，这说明有人故意这样做来阻碍辨别身份。如果身体的某一部位被毁坏了，这定会引发一个疑问：凶手想要掩盖的是什么呢？巴克先是被指控谋杀了玛丽，因为能够证明玛丽身份的证据与尸体一相符，即一个头部有多处钝器伤的18至25岁女性。这些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据，一方面包括性别、年龄、身高、衣着、指纹，另一方面虽然关键部位缺失，但通过手套、鞋子与手和脚的匹配程度也足以证明。尸体二是一名年龄为35至45岁的女性，其胸部有5处伤口，并且舌骨骨折。因为巴克把能够证明其身份的特征消除得更加彻底，所以证明尸体二是伊莎贝拉就更难了。科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到了这两个女人的照片上。玛丽的现存照片质量不佳，但伊莎贝拉戴着钻石头饰的照片质量很高。他们决定把一张尸体颅骨的照片叠加在一张伊莎贝拉头部的照片上，这样的尝试前所未有。60年后，我们仍然在使用这项技术。正如第二章所描述的，我们使用这种方法确认了水墨石怪兽案中两位受害者的身份。这既是灵光一现，又是摄影师耐心和韧性的惊人表现。虽然玛丽的照片说服力不足，但是伊莎贝拉照片的叠制却是一个胜利，并且时至今日，这一次照片叠制在法医界仍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。11月5日，巴克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同居妻子。 想要给巴克定罪，需要足够的证据来排除合理怀疑。虽然看起来证据充分，但是并没有目击证人，没有找到凶器，甚至连供词也没有。由于此案的证据几乎都是间接证据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这些新的、未验证过且未测试过的法医技术。检察官、警察和科学家只希望法庭能够相信这些技术。在审判过程中，控方放弃了对巴克谋杀玛丽的指控，案件仅就与伊莎贝拉有关的证据进行审理。这种情况在法庭上时有发生，目的是规避风险，采用最佳决策以确保能够给嫌疑人定罪。玛丽的家人因为巴克杀害玛丽却未受到法律制裁而悲痛欲绝，他们的这种表现是可以理解的。